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讲到，当亚沙龙所兴起的叛乱被平息了之后，大卫对自己还能不能做王心里头没底，私下使了些小手腕，托人去提醒犹大支派的人，说你们应该请我回来做王，如果你们不请的话，你们就会落在其他以色列11个支派的后边。除了这句口信之外，他还暗暗地对亚沙龙所选的元帅亚玛撒许了愿，说要让他代替约押做以色列的元帅，如果他要办不成这事儿，愿神重重地降罚于他。犹大人前些日子跟着亚沙龙追寻大卫的命，那亚玛撒可是领军的元帅，只怪他兵书读得不好，仗打得也不够多，最主要的是他站在了神所拣选之人的对立面，结果亚沙龙一被杀，他们把犹大人的20000多条命撂在了战场上，撒腿就都跑回家了，东躲西藏的等着大卫来收拾他们。可是等了许久，大卫并没有来报仇，而是派人来向犹大人的长老们提说，哎，你们怎么不请大卫回去做王呢？这话里话外的还说，如果大卫做了王，那你们以前的那领兵的元帅亚玛撒还能继续做大卫手下的元帅，接续那打了无数胜仗的元帅约押之位。所以这犹大人一听心里头就高兴了，大家一致同意继续拥护大卫做王。俗话说不打不成交，这些在大卫面前打了败仗的犹大人见大卫这么宽宏大量，所以他们对大卫的心还真的比以前更忠诚了，因为他们要将功赎罪，所以这犹大人就都跑过了约旦河去接大卫。于是大卫王就过了约旦河，到了吉甲。吉甲是以色列立国之地，当时老先知撒母耳领着众以色列百姓在吉甲耶和华神的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那里筑坛，在耶和华神的面前献平安祭。此时大卫在自己重新回耶路撒冷作王之前，过了约旦河就先来到了吉甲，他的心情如何咱们可想而知。这次跟着他贴身一起过去的也有基列人巴西莱老先生派来服侍大卫的金汉，随着大卫一起过河的有犹大的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就在这个时候，这以色列民与犹大支派的民中间就发生了一些个不愉快的事儿，具体是什么事儿，你猜也猜得出来，反正就是彼此谁看着谁都不顺眼。这以色列人们呢，因为最近帮助了大卫，而且推翻大卫王权叛党的头子亚沙龙是犹大人，所以大卫得胜之后，他们就觉得这次自己是站对了边了。在民间开始最先说要请大卫回来做王的也是以色列民，但他们嚷嚷了半天，这消息甚至都传到大卫耳朵里头去了，那犹大支派那边的百姓们也都没什么动静。但现在可好，真正请他们回去做王的，嘿，却是犹大支派的人。 这大卫王还真给他们面子，他们这一请，哎，大王这就高高兴兴的过河了。而这些犹大支派的百姓见到大卫与大卫的仆人之后，那是格外的亲，那是因为愧疚。可见到其他以色列民之后，哎，他脸上就有点羞羞答答的。具体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让以色列众民看了心里头不爽，总觉得这里头有点什么猫腻是以色列众民不知道的。所以当他们送王过了河，到了吉甲之后，以色列众人就来见大卫王，问他说，我们兄弟犹大人为什么暗暗地送王和王的家属并随从王的人过约旦河呢？那意思就是这事儿怎么让他们独揽了？一开始亚撒龙要叛反的时候，他可是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联合，把我们众支派的民心都说动了啊，要拥护他做王，推翻大卫。可现在战争平息了，要请大卫回去做王，那你们也应该像以前一样找个领头的人，再向大家招呼一下，说，哎，咱们错了，还是请大卫回来做王吧。结果你看，你们自己就把这事儿独揽了，不说不喊不言语，敲不叽儿的就请大卫回去做王去了。那他是做谁的王啊？是做你们犹大支派的王，还是做我们全以色列12个支派众民的王啊？所以以色列人心里头不明白，想求大卫有个说法。大卫他心里头知道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事儿是他暗地里头鼓动的，所以他被以色列众民这么一问，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正在大卫肚子里编词儿想字儿，嘴里头还不知道怎么说呢，犹大众人替大卫把以色列人的话给接过去了，说，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我们犹大支派那就是王族，那大卫以前就是我们犹大支派的王，后来是因为你们扫罗家的人全都死了，你们请我们大卫王做全以色列的王，他才做的王，我们现在请他回去继续做王，你们看着有什么不顺眼的？为这事儿还跑到大王面前发这么大脾气？我们犹大人是吃了王的什么，还是喝了王的什么？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你们千万别把我们看扁了，以为我们请大卫回去继续做王是因为要得好处。犹大众人这话刚说到这儿，以色列人听着又不顺耳了，人家本来也没发脾气，只是问说，这犹大人怎么悄悄的磨磨唧唧的偷偷的请大卫回去做王，而不跟大家一起商量一声。可他们还没从大卫嘴里听到半个字的解释呢，话茬全让这些磨磨唧唧悄悄接大卫的犹大人给接过去了，那以色列人哪干呢？所以他们就跟犹大众人吵起来了，对他们说，你们是大卫王的亲属，那我们是什么呀？外邦人呐！你们这么说话，你们就是搞分裂。我告诉你，按支派，我们与王有十分的情分，在大卫的身上，我们比你们更有情分。我们不管你吃了王什么，喝了王什么，王给你们什么好处，我们只想问问你们，在王落难之时，你们给王吃了什么，你们给王喝了什么，你们给王什么供应什么好处了？因为现在请他回去做王是做我们整个以色列12个支派的王，不是只做犹大的王，你们为什么藐视我们？请王回来不先与我们商量一声呢？呵，一听以色列人还敢犟嘴，那犹大人的嗓门就更亮了，说出来的话那都是当当当的，跟放炮似的。这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吵架，这可是一大群人互相指着鼻子吐着唾沫星子，闭着眼睛开口把心里头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全都给喷出来了，两边众人是同声高喊，最后是谁也听不清楚谁在说什么，把夹在中间的大卫给吵得那叫一个头晕，那叫一个眼花，那叫一个不知所措，那叫一个狼狈。 他想劝一声都没人听得见他在说什么。就在众人互相争吵，把吉甲这以色列立国之地吵得就像个蛤蟆坑那么热闹的时候，突然之间在以色列众人身后有人吹起了号角，这才让大家全都安静了下来。众以色列民都回头看，那犹大人呢就都伸着脖子往前看，就连大卫都牵起了脚尖，谁都想知道这吹号的到底是哪一位，怎么这么胆儿大敢在王面前吹号。当大家定睛之后安静下来之时，这脚声才息，吹脚的人站在一小土坡上，他手里拿了一根杆子，杆子头上绑了他脱下来的长衫，他拿这自制的旗子一边舞一边摇，见自己吸引到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他就开始大声的嚷：众以色列民呐，我们与大卫无分，我们与耶西的儿子无赦，以色列人呐，你们都各回各家去吧。您别说，这家伙又吹号又摇旗子，像轰鸭子似的，还真就把这众以色列民从大卫的身边给轰散了，倒是没有人敢各回各家，他们都离开了大卫，却跟从了这一位。这位这杆上挑的不知道是裤子还是长衫的，他往哪儿走，哎，这众以色列民就跟着他一起走了。您这时候问了，这位谁呀？怎么这么胆大呀？这位名字叫示巴，他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他没正经事干，他是一个匪徒，从小偷鸡摸狗，长大以后就靠躲躲抢抢为生。他今天恰巧从这儿过，当他弄明白以色列人为什么跟犹大人争吵之后，他觉得人生的机会来了，如果他错过了这个村，那可真没有下一个店了，所以他就决定要赌一把。既然你大卫一个小放羊娃都能当大王，我示巴这江洋大盗怎么就不能也玩一次大的呢？所以他就利用了此时大卫的软弱，以色列众民群龙无首之时，拉杆子起义了。这不是以色列人在此正在跟犹大人争到底是谁请大卫回去做王，大卫到底是谁的王吗？示巴说了，我从来就不喜欢大卫，我与你们犹大人以及耶西他们家根本就没关系，以色列民呐，你们谁要是想王往我这儿看，看我杆上挑这裤子没有，我就不信没有大卫咱还就活不成了，走，咱走，咱们自己玩去，咱便雅悯之派才是真正出大王的。他转身这一走，他身边的几个小喽啰也转身跟着就走了，然后就有离得近听得清楚的以色列民跟着走，这一个两个一跟着走，结果呼啦叉，所有以色列民不管是听清楚示巴说了什么的，还是没听出这家伙说了什么的，全转身离开了大卫，跟着其他的以色列人随着示巴走了。刚才两边人吵架吵的是大卫想劝劝不开，现在好，整个以色列人转身全都走了，一句话不说了。此时大卫乃是想留他们也留不住，目送远去的众以色列民，大卫心里头是甜酸苦辣涩啊，还加麻，那真是六味俱全呐。本来是要好好回去做王的，结果你看一下走了一大半，还好他回头一看，心里反而还能得点安慰，因为所有的犹大人全都站在他的身后。大卫那次是一句话没说，一个字儿没吐，他长长的叹了一口闷气，低着头开始走回家的路。还好这些来接他做王的犹大人们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都紧紧地跟随着他们的王。 大卫王来到耶路撒冷城，进了自己的宫殿，迎接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所留下看管宫殿的十个嫔妃。嫔妃们看王回来了，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更不敢上前去拥抱，因为亚撒龙在他们身上干的那些个恶心事儿，都是在王宫顶的平台上干的，那是专门给市民看的，为的就是要羞辱大卫。可大卫对他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呀，那罪都是你最宠爱的儿子亚撒龙干的，你这十位女人都是为了你而受害的。大卫心里头知道这祸都是他惹的，是他自己犯罪的报应，但被玷污了就是被玷污了，大卫也不想要了，但他又不能把他们全都给辞了呀，因为自己接着用和把他们辞了，让他们改嫁别人，全都违背律法。还好大卫是王，有钱有权，所以大卫就一狠心，把这十个自己当初好不容易才弄来的妃嫔全都打进了冷宫，禁闭了起来，每天好吃好喝养活他们，但自己就再也不与他们亲近了。这些可怜的女人们在宫中被禁闭着，被关押着，如同寡妇一样生活，直到他们死的日子。您说所有这些事儿加起来，能让大卫心里头高兴吗？能让大卫回到宫殿之中晚上还睡得着觉吗？能让大卫在神面前不冥思苦想，神要在他身上的作为到底是什么？神要如何让他知道罪恶的可怕，犯罪的代价吗？就在大卫刚回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又有一位人来迎见他。谁呀？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咱不知道这位是坐着驴车呀，还是被人抬着，还是自己架着拐，要不然就是爬着，他也慢慢的磨蹭着下去迎接王的回驾。这一位自从王逃出去的日子，直到王今天平平安安的回来，他是没有修脚，也没有刮胡子，更没有洗衣服换衣服，这么长时间到现在，你说他没个人样吧也不对，但他跟别人还真就不一样，人瘦了几圈不说，老了多少年咱不讲，一看他这些日子就是没少哭没少愁。当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大卫见了他先是没认出来，认出来之后一想起洗巴给他告的那些状，就有点从心里头不想搭理他，可一见他这样，心里头又纳闷，知道他受苦了，这里头定有冤屈，所以王就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因为大卫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有的亲属与他亲近的人，谁敢留在城里头等死啊？全都卷上铺盖卷撒腿跟着大卫跑了，只剩下那十个妃嫔不敢违背王的命，想跟着跑也不让走，哭哭啼啼的在城墙的头上目送大队伍撤退，等待迎接敌军的到来。那米非波设可是当时常常陪着大王同桌吃饭的人呐，他应当算是大王宠爱的人，所以大卫就问他呀，你怎么不跟着我一起走呢？难道你就只能在皇宫里头与我一同坐席，而不愿意跟我一同出去野餐吗？米非波设一听大卫王这样问他，他的双眼唰就湿了，他趴在地上叩头就拜啊，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的确想要背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呀，他把我的驴牵走了不说，又在我主我王面前忏悔我，说我唉，现在解释也都晚了，然而我知道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 我现在人在你的脚下，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祖上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呐、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有什么权利辩理诉冤呢？大卫一听这话，心里头一下子就明白了。没错，当初就是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用他主人米非波设的驴驮着他主人家里各种各样的好东西给大卫献了个礼，算是雪中送炭，还顺便在大卫面前说了他主子一句坏话。大卫一气之下，连想都没想，连脑子都没过，把米非波设的所有财产，那也就是扫罗家的所有财产，一句话就全都转赐给了洗巴和他的子孙。洗巴在大卫面前赚了个大便宜啊，他借花献佛，那头驴和驴背上那点东西与他在关键时刻说主子一句坏话而得到主子所有财产相比，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他得到大卫的赏赐，变成扫罗家所有财产的继承人之后，说不定回去一脚就把米非波设给踢到门外头去了，因为这瘸子就连反过来给他当仆人的资格和能力都没有。您还记得当初他是怎么给米非波设造的谣吗？大卫问他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洗巴回答王说，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为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马上要进城的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哪个以色列人会把你扫罗家的王权归还给你扫罗的孙子呀？这场仗再怎么打也跟你们扫罗家没关系。可这洗巴造谣的水平低，那刚刚在橄榄山顶上敬拜完真神的大卫王，怎么听人家说话的水平也这么低呢？居然就信了，弄不好当时他是太饥太饿了，见了这一驴背上所驮的这饼那饼酒好吃的，他脑子就停止使用了，心就不再与耶和华的灵相通了，冤假错案就在大王的一句话。现在大卫看见米非波设，他心里头明白过来了，他知道自己当时判错了。可这一个脏了吧唧没剪脚指甲不剃胡子不换衣服的米非波设跪在他面前哭，王总得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呀。他也不管米非波设流泪是为什么，是为了重建你大卫王平安回来呢，还是为了自己当初所受的那点冤屈。大卫就使出王的架势，以大王的口吻，用大王的权柄，向米非波设掸了掸手说，算了算了，你何必再提你那点事儿呢，我今天说了算，你与洗巴平分土地。嘿，这可好，说没就没，千亩良田，说有这又回了一半。跪在地上的米非波设听了大王这话，他连连摇头，扬起脸，拱起手，向王说道，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这就是仆人终日所盼呐、什么地呀、财产呐、牛羊啊，就任凭洗巴都取了去，也值得，也可以呀。听完这话，大卫心里头有没有被感动？圣灵有没有借着这位施恩而感恩的米非波设唤醒大卫的灵，让大卫知道这世上有真情，有人为财卖主求荣，也有人愿意为爱自己的主倾家荡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撒母耳记下，圣经把各式各样的小人物都放在大卫的周边，同时也把各种各样的患难与磨练放在大卫的生活当中，目的就是要炼净大卫的心，让他能够透明，让他能够更清地认识到自己是谁，自己到底怎样，离开神的智慧与全能，他到底能不能做王。所以您要是想知道后来的故事，那就得等到下次我再接着慢慢给您讲了。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